们呢，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罗马就通通到地下去，那么他们秘密聚会的地方啊，如果你今天到罗马去的话，弟兄姊妹，你不要光看那个罗马的这个圣彼得堂，不光看这个，你还是要看那个特别是基督受逼迫的地方。你下到那个地下室，你看那个许多雕刻的样子，许多雕刻的那个里面，他们在那留的字纪念，你要落眼泪的。你看见虽然罗马帝国在那儿摧残神的教会，但是神的儿女们彼此相爱，他们的命像一条命一样，他们几个人像一个人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在大陆上，当神的儿女们经过很多很多的苦难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第一次神把所有神儿女中间所有的藩篱通通拆除。连所以后来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他曾经对主的话是很有认识的，他在监牢里面的时候没有人看过他，结果有另外一个弟兄冒着生命的危险，陆陆续续的暗中把食物寄给他。后来这个弟兄才发现，这个弟兄根本就是他所认为没有看见，他所认为真理不清楚的神的儿女。那个时候他主才开启他的眼睛，给他看见他的下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说这个乃是神的儿女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在逼迫里面你看见那个弟兄们彼此相爱，那个要叫外邦人尊敬的，素来被人尊敬的。但是现在呢，见他赤身露体就都藐视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传福音传不响的原因。有的人说，如果你们真的一本圣经，你们真是一位神的话，那么现在你们到底叫我信哪一个？哪一个都说自己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重点给我们看见，重点在爱的上。今天大大犯罪，那个团体的罪是什么呢？就是失去了那个当初的爱。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不能彼此相爱。当我们不能彼此相爱的时候，那么主用什么来形容呢？我们的主用一个来形容耶路撒冷的光景，就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弟兄姊妹，我们就成为散漫的石头。每一个人都是活石，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特点，每一个人出去传福音都能救许多人得救。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见证的荒凉。本来圣殿一块石头应该在另外一颗石头上的，但是主说，现在你们要这个，你们的家要流变成荒场，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呢，他自己也是叹息退后。我们读到第九节，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这个第八节是给我们看见罪所带来的羞耻。第九节，他的污秽建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这个给我们看见，这个罪所带来的败落。我们说过了，这个败落的原因不是在他的道理上，这个败坏的原因是在他的衣襟上。衣襟在圣经里面是指着行为来说的。许多时候我们可以讲合一的道，我们可以讲彼此相爱的道，这个道都没有错，但是神今天所看的是我们怎么实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见过了，不能光注意教会的真理，真理非常要紧，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真理。但是教会的见证就像爱一样，不是讲出来的，乃是实行出来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上一次是看见第九节，就是如何从罪带来败落，一面是羞耻，一面是败落。而这个败落在原文里面是非常的败落。这个在原文里面有一个翻译啊，叫做奇妙的败落。我想中文翻得非常实在，翻得对，意思就是说这个败落不是个普通凡响的败落， 那这个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记得，这是第九节。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来看第十节。但是我们来看第十节以前呢，我们要特别注意这里呀、啊、当这个耶利米讲到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弟兄姊妹，你知道啊，当神的儿女们当见证荒凉没有人安慰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下面接着的我们知道那个他说是没有的，是点点点，我们这里所读的那个他说旁边是点点点，然后下面说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那我们知道啊，整个的第一章主要是讲女字旁的他，是耶利米论到耶路撒冷见证的情形。但是现在呢，耶利米祷告起来了，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弟兄姊妹，你看这是耶利米的灵。当耶利米讲到神教见证的败落的时候，他的指头不是指着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不是说神的儿女今天不可以讲到教会里面属灵荒凉的情形，但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的指头是点着别人呢，我们的指头还是点着我们自己？所以这是将来我们到审判台前要负的一个很大的责任。特别我们读到耶利米哀歌，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不说到教会荒凉的一面。有的时候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不提起一些实在的例子。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灵是什么样的灵。当这个耶利米描写耶路撒冷非常的败落，没有人安慰他的时候，他接着下面怎么说呢？他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这里明明是耶路撒冷的苦难，他说就是我的苦难。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是和整个的耶路撒冷来认同的。如果我们今天要起来诉说教会的难处和软弱和败落的时候，有一件事我们要做的，你能不能觉得耶路撒冷的苦难就是你的苦难？如果我们不能这样说的话，我们就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批评别人都是很容易的，因为嘴长在我们的头上。但是让我们记得，这个话不是我们随便说的，所有说这话的人，他要看见今天耶路撒冷的羞耻就是他自己的羞耻，耶路撒冷的苦难就是他自己的苦难，所以没有可骄傲的。同样的一句话放在一个人来说，是批评，是攻击，是恶意的攻击。但是换另外一个人，如果神看他的灵的话，神知道说他说这样的话是要摇醒整个神的教会，那你就要看说这个话的人，他能不能说他的苦难就是我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当他讲到教会见证极其败落，神的儿女极其败落的时候，弟兄姊妹，不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耶利米是在城外，在也许是在哥哥他山下，好像做壁上观一样。但是他说不，他说这些苦难就是我的苦难，所以他就祷告起来了。他说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扩大。你知道这是道地耶利米的笔法。你是读耶利米啊，你读整本的耶利米书。耶利米的特点什么呢？就是耶利米讲都是讲他，等一等呢，耶利米自己祷告起来，祷告他也没有通知你，他就祷告起来了。这是耶利米。所以如果你来读耶利米哀歌的话，前面他讲到耶路撒冷见证荒凉的情形，许多时候你讲来讲去都是讲别人的故事，讲来别人都是讲别人的笑话。所以弟兄姊妹，这就为什么我们不能哭的原因。当你讲别人的笑话你只会笑，只有当你发现那个笑话就是我自己的笑话，那个丑陋原来是家丑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像耶利米哀歌一样，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好让基督能够成形在你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他说因为仇敌夸大， 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当教会的见证荒凉的时候，有一个结果就是仇敌夸大。然后下面第十节，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着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这里说敌人伸手来夺取他的美物，这里敌人当然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指着这个世界说的，指着我们的肉体来说的，指着我们的己来说，还有指着整个罪恶来说的。那么这里呢，敌人伸手就把我们的美物把它夺走了。那么这个美物是什么呢？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这个美物啊，和这个第七节所说的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那个乐境在原文就是美物。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弟兄姊妹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那个时候实在是太好了，那个时候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个波饼起来，那个时候有一个流叫它奉献的流，哦，我们每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光景真是像在飞来贴飞一样。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往事的乐境，这个叫做从前的美事。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把这个美事翻成新约的话，是指着什么来说的？为什么你我能够追想从前弟兄和睦同居的光景，那个时候主同在的情形？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爱主，如果爱主的话，我们一定能有这样的见证，说有一个时候，曾经有一个时候主的同在，那个教会的主的同在，好像我好像天地到一个地步，我们能摸着天一样。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感谢主，如果主怜悯我们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能经历这样的光，就像当初五旬节的情形一样。那么那些的乐境在原文就是美事的意思。那么这些美物的这个美物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那个美物用新约的话来说，乃是指着属灵的实际来说的。那个时候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神的爱，彼此相爱，弟兄姊妹，那个属灵的实际在哪里？当大陆经过教会经过很多很大很大的苦难的时候，外面的道越来越少了，他们道理越来不会讲了，但是他们里面的实际就是这里所说的美物。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教会见证的荒凉，什么叫做耶路撒冷的荒凉呢？就是仇敌伸手把我们的美物夺去了。意思就是说，剩下的只是外面的一个壳子，立场是对的，真理是对的，方法是对的，人就在一起剥饼，那个剥饼传递饼杯的样子还是一个样子，与这个甚至于这个聚会排聚会的方式还是一样的，这些通通都是，但这个不是这里所说的美物。很可惜的，神的儿女今天所争的都是争外面的东西，而忘记了美物所以是美物，因为这里只做神的同在说的。那个时候寡妇不是寡妇，因为丈夫在，那个叫做美物。如果想到往日的乐境的话，那所有的寡妇都能够回过头说，那个时候丈夫的同在是何等的美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披麻蒙灰，今天我们所要的是神的同在，我们所要的是里面属灵的实际，我们所要的是爱和彼此相爱，和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建立起来的属灵的性格。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美物。但是很可惜，你发现在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代的时候，你看见美物都在哪里？到了第二代，因为那个美物太美了，所以呢，他们要用器皿把它装起来。这是第二代。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呢，那个美物已经被仇敌拿走了，结果他们争说，到底是我的器皿好呢，还是你的器皿好？每一个真理，每一个属灵的实际都是这样。当一个属灵的实际带给神儿女祝福的时候，神的儿女们就抓住那个东西。弟兄姊妹， 因着弟兄们彼此相爱，所以弟兄们就讲到我们应该彼此合一，我们应该合一才可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就会注意在合一这件事情上。但是仇敌很小心，很狡猾，他可以狡猾到一个地步，把那个合一的实际拿走了，剩下的只剩下外面的壳子，结果合一的道理和合一的外表可以起来被人利用，而变作分裂神儿女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什么仇敌在神的儿女中要做的，乃是把其中那个属灵的设计拿走了。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没有问题，你看见说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在以弗所神的，在哥罗西神的教会，在这里神的教会，在亚历西亚的众教会。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清楚，每次知道一个地方神的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一定是单数的，这个没有问题，是圣经里面的启示。但是当神把这个光给神的儿女的时候，那个目的是什么呢？那个目的是为着要我们能够彼此相爱。那么彼此相爱是怎么爱法呢？怎么实行方法呢？那么弟兄姊妹，圣灵给神的儿女们有一个实行的办法。如何神的儿女们能够实行彼此相爱呢？那意思就是说，只要你在一个城里面，只要在那个城里面，所有神的儿女们应该起来实行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是什么意思呢？乃是告诉我们说，在这里神的儿女们只有一个，是不能够分开的，他们应该起来彼此实行彼此相爱。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只有这样的彼此相爱，没有破坏合一的性质。因为这个只是地理的原因，所以但是无论如何，为着叫相爱不成为属天的高调，不成为一个属灵的高调，为着相爱能够在地上实行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地方神的儿女们要彼此实行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叫肉体失去了所有的自由。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彼此相爱的时候，就是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但在我们在实际上有困难，因为人容易趋于理想。一个弟兄离开我们很远，我们很容易爱他，因为这个人如果在纽约，你天天和他相爱。一个人如果已经到主那里去，你能爱他。我们和彼得是没有难处，我们和他天天相爱，这个爱容易流于幻想，容易流于理想。但只有一个爱能够考验所有神的儿女的，他把你放在一个城的里面，只要神给你有腿可以走，只要神给你让你有计程车可以坐，你我就没有一个理由可以推诿说我和有一般弟兄姊妹是不能够相爱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说神为什么要一个地方一个教会呢？没有别的原因，因为在一个地方神要让所有那个地方的人能看见那个基督完全人格，能给他们爱是联络全德的。否则的话，我再说，我们可以讲爱的道，但是那个爱是不能实行的。弟兄姊妹，有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没有拜偶像啊，他有的弟兄说我们没有拜偶像，我只是把头低下去就是了。弟兄姊妹，问题在这个地方，问题是实际在什么地方？许多时候神的儿女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只要看我们那个属灵的光景对和不对，就可以用这个来衡量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一个地方一个教会的原因，那个重点是重在彼此相爱。所以地方教会这个真理，那个重点是重在相爱， 那个美物是种在那个地方，神的儿女们彼此相爱。那个地方不过是个范围，那个地方是为着神，怕我们变成理想了，然后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实际的实行的道路。但弟兄姊妹，有一个危险，那个危险是什么呢？如果你这个人在地上本来政治思想就是很重的，本来制度思想就是很重的话，那么有一个危险，那个地方教会你会忘记了那个其中相爱或者合一的那个美物，而你可以慢慢的把它演变成为一个制度。那么这个时候你和别人争的就是这个制度对还是不对，而你没有看见说到底这里面有没有彼此相爱的情形。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危险，就是当你批评，当你在那评论一般神的儿女的时候，你的问题要问说，他外面有没有挂牌子，他有没有挂和你一样的牌子，而你也没有问说里面有没有弟兄们彼此相爱。而且有一个非常大的危险会变成什么呢？因为你把它变成制度化的缘故，所以结果要变成让你来承认的。这个像联合国里面一样，结果呢，如果你起来断定的时候，你可以断定说这一班弟兄们是教会，那一班弟兄们不是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没有把这样的权柄留给历史历代所有神的儿女，不管我们在主面前多属灵。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看见，因着这个缘故，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就是人可以讲地方教会，这个的的确确这个真理是出于主的，没有错。但是我们要注意，那个美物是在哪里，那个精属灵的精华是在哪里，那个属灵的用意乃是在乎我们能在这里保守神儿女中间的合一，能够彼此相爱所的。但是假设我们的重点从合一和彼此相爱退到那个地方，要求地方的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件是危险的，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抓住了这个以后，就叫整个神的儿女那个合一破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可以用合一来分裂的原因。你说合一怎么可能分裂呢？合一分裂的原因就是用合一的道理来把神的儿女分开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当神教见证荒凉的时候，敌人伸手就夺取他的美物，那些美物不能因着这个原因就失去了。我看到有的弟兄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意思就是说，反正今天呢，我们神的儿女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神这个主耶，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当初为我们的祷告，好像那个主为我们叫我们能够彼此合一，好像这个在地上不能实现，只有在天上才能实现。但是你知道，我们主为我们祷告，那个合一需要世人能信，主神是差了主耶稣来，是只是今天的事情来说的。所以我们从这里非常的清楚，我们看见了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那个属灵的美物，忘记了那个属灵的实际，结果人喜欢看外面的东西。特别如果一个人富有外面的政治思想的话，如果从这个世界里面可以把这个东西借来的话，那么可以建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你如果从主的眼光来看的话，弟兄姊妹，那个见证是不是教会的见证呢？不一定。教会的见证不是问说你是不是坚持这样的一个制度或者一个这样的真理。我说一个实在的比方给弟兄们听，这是教会历史里面实在发生过的。我们知道啊，这个教会的光啊，特别是一个地方一个教会，所谓地方教会的亮光，这个亮光啊，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是达比那班弟兄们给我们看见的，这就是所谓的弟兄会。那么我们知道后来的弟兄会呀，就分作两班，一班呢就是以达比为首的，那就是闭关弟兄会，还有一班呢就是以穆勒为首的，就是公开弟兄会。我们知道后来这个闭关弟兄会因为讲权柄的缘故，所以呢他们就把全世界各地的教会统统联合起来了。所以你知道吗，当他们用一本诗歌 那本诗歌啊，如果要改用那个诗歌的话，他一个命令下去啊，是在一个主日某一个早晨十点钟，全世界各地属于他们的团体在那个时候要全部换诗歌的。有一次尼托圣殿见到他们中间的一个人，问他们说，你们到底有多少人呢？他就给尼弟兄一个全世界各地的通信处。尼弟兄问他说，如果我这些地方通通跑一趟要多久时间呢？那个弟兄告诉他，如果全世界通通跑一趟的话，你需要花20年的时间。你就看见说有多少神的儿女们的确向往主自己的见证，向往主自己的道路，这个很清楚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一面来讲，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按理来讲这个地方神的儿女应该能够单独的向元首负责的，结果他能不能用诗歌，该不该改诗歌，是由伦敦来决定的，不是他们来决定的。他们在主面前寻求的不算，要等到伦敦的一封电报才算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去读这班弟兄们的这个理论，读他们的这个信息的话，他们的信息里从来没有这样讲的。他们告诉你们说，每一个地方都应该向元首直接负责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神的智慧，因为这样的话你在看见说这个就不会失去教会的性质，因为教会的性质就是和元首连起来的。所以什么时候一般弟兄姊妹他不能够自己决定，他所有的实行完全根据别地方的实行的话，连祷告都不要，弟兄姊妹已经失去了教会的性质。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一点要很清楚，很清楚才可以。所以等到你弟兄去访问他们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已经成为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属灵运动，里面有很多宝贝属灵的东西。尼弟兄还曾经提起过，他其中被一个弟兄叫做 Taylor， 老 Taylor 弟兄请他去，这个老 Taylor 弟兄就写了100多本的圣经的注解。尼托圣殿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够写一本很完全的圣经的注解，不能说没有受他们的影响，当然受他们的影响。但是当尼弟兄去访问过了以后，他在主面前非常的清楚，这就是耶利米哀歌所给我们看见的。就着真理来讲，难得有弟兄赶上这些弟兄们。你知道连这个穆迪当他觉得干旱的时候，都希望能从弟兄那里得着很多很多的帮助。那么我们看见说，这个的的确确是神在这一班弟兄们中间的工作。我们上一集说过 A.T. Pearson 是长老会的人，他认为说像穆勒，像这个穆勒那里的聚会实在像使徒时代的教会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光景实在是非常的荣耀，那是指当初的美景和当初的美物来说。但如果你读他们的历史的话，只有20年。那么20年过了以后，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第二代起来的时候，就争那个装这些美物的器皿是怎样。所以你知道，因着这个缘故，一面在这一班弟兄们里面就产生了统一的情形。结果呢，当地的教会不必寻求主，你只要看别的地方怎么做，别的地方那个 Taylor 一篇的信息，全世界各地就读那个信息。所以你有一次尼托森弟兄和他们交通的时候，他把这个史伯克弟兄的那个见证报给他们看，他说这个东西有什么东西呢？有什么东西别人有的我们没有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教会历史里面很清楚发生的一件事。这是指一面来说的，另一面我们看见说，他们的确坚持一个地方一个教会，一个地方一个教会。那么你知道他们讲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讲到一个地步，的确把它制度化了，把它变成一个律法了，变成一个法律了，变成一个规定了。那么结果弟兄姊妹就照着那个来遵行。那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有一个弟兄啊，他根本是住在这个一个伦敦附近的一个小城里面。那么因为伦敦只有一个教会的缘故，所以呢还有另外一个城呢是另外一个教会。 那么这个弟兄啊，因为离伦敦呢、啊、只离伦敦只隔一个桥，这个伦敦这个界限呢、啊、是英国的政府给的，那么另外一个城的界限呢也是英国的政府给的，根本是地理上的两个城。那么好了，现在呢弟兄们觉得，如果你要站住地方教会的立场的话，这个弟兄啊虽然是离伦敦只有5分钟过个桥就可以参加聚会的，那么弟兄告诉他，你不可以在伦敦聚会，你一定要开车开25分钟然后到你所在的地方去聚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失去他的美物。圣经里面没有错，一个地方一个教会，那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个原则，但是那个没有意思说，那个没有意思说是完全受地上政权的控制。如果政权把这个伦敦改成院辖市或者县辖市，结果我们也跟着变，或者说这个政府把这个换了以后，那么我们也跟着变。你要看见说，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完全落在字句里面，这不是圣经当初的经义。如果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中就产生分裂了。所以结果人在技术上考究，人在技术上讲论，为了这个缘故，神的儿女就分开了。那弟兄们讲论到一个地步，从在伦敦，他们在波饼有一个实行的，这个波饼什么实行呢？他们的波饼是分成两段，前面一段是敬拜主，后面一段是敬拜父。你知道弟兄们从圣经里面看出这个亮光来，然后他们世世代代一定要这样遵行。那么到了后来呢，他们弟兄们看见一个光来，就是说在拨完饼以后，你不光是要敬拜父，而且要向圣灵祷告才可以。那这是伦敦看见的。那么在伦敦如果要向圣灵祷告的话，那么全世界各地的教会到了拨饼的时候，拨完饼最后一段敬拜父的时候，同时也要向圣灵祷告。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初开始的时候，你不能抹杀说没有圣灵的主宰，你不能说没有圣灵的同在，没有美物在里面。但是让我们记得，当弟兄们把这个东西往外推行，像一个运动往外推行的时候，你要知道地方教会如果光强的话，叫这个运动不可能实行的，因为每一个地方的弟兄们应该向元首直接负责的，所以你看见统一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因为大家是一直注意那个合一，把合一慢慢慢慢的那个关这个自我催眠，最后的结果就变成统一了。那认为统一才是合一的时候，那你看见有一个什么结果呢？结果有两个弟兄从伦敦去了，这两个弟兄从伦敦去了以后到另外一个聚会里面去，那个聚会的弟兄们呢，他们根本没有看见那个光。波饼的时候还是分两段，在波饼聚会里面没有向圣灵祷告，那么结果这个两个弟兄从伦敦来就和整个的聚会办交涉。那办交涉的结果呢，弟兄们觉得我们在主面前没有这个引导，我们就是没有看见，我们拨饼聚会还只是分两段，我们不可能向圣灵祷告。那弟兄们结果呢，这两位弟兄就把消息传回伦敦去，结果伦敦怎么做呢？伦敦就打了一个电报，就把整个的聚会开除掉，承认这两个弟兄是当地的聚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来看来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些弟兄们都抓住真理的，都讲究真理的，结果为着要和伦敦合一，就宁可破坏当地神儿女的合一。所以弟兄姊妹，凡是这样做的已经失去了教会的立场，失去教会的立场最主要的，因为已经失去了其中的美物。弟兄姊妹，仇敌在这里所要拿取要夺走的非常的，仇敌是非常的狡猾，就是要把神儿女中间的合一挪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在教会历史里面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历史太多太多了。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如果你到罗马市去的话，你可以发现有罗马市银行，你可以发现有罗马市法院，但是你绝对不可能看见罗马市教会。 许多时候我们对教会的观念是什么呢？好像到了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政府，到了罗马有罗马的政府，现在呢我们是罗马式的教会，我们是那里正统的。弟兄姊妹，这样的观念是圣经里面没有的。这个乃是因为人根据地方教会这个真理，然后因为一直注意外面的技术和制度，结果和别人真的是制度和制度和这些机械式的东西，那么为了要求统一的缘故，那您和所有不赞成的弟兄姊妹不能合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看见合一就变作统一，而统一我们说过就是变相的分门别类，就是分门别类。所以弟兄姊妹，当初目的是巴不得能彼此相爱的，结果在神的儿女中间就造成了分门别类。再说弟兄姊妹，我知道如果我们真的照圣经里面地方教会合一的真理来往前去的话，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这件事情只有主能够做，非我们的主来动他的指头来干预不可。没有神迹，这件事在地上几乎不可能的。我们都是有政治思想和政治头脑的人，我们知道如何运用一个团体的力量，我们知道这些，我们知道这个和那个，我们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已经从世界里面用了很多，借用了很多很多东西。然后有一班热心的人，弟兄姊妹，把在地上对于地上所有政治的热心可以转化成这一类的热心。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榜样。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这个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你看这里说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这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那这里不止这样，因着那个失去了属灵的实际，你知道一个人一失去了属灵的实际，你总要有真空来填满他的。只有属灵的实际能维系住弟兄姊妹，只有属灵的实际能叫爱主的人越聚在一起。如果这里失去主态，人就走了，这个再实际不过了。当你看见因着失去实际，慢慢其中有真空的光景，那弟兄姊妹，你如何来挽回那个真空呢？你如果要讲十字架，不错，我们是讲到属灵的实际，讲来讲去人就讲走了。那么弟兄姊妹，你为着要维持住一个局面，那么我们要怎么办呢？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看见说许多时候就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看见许多世界里面的东西就跑到教会里面来了。我们已经再三的说过，船可以在水里面，水不可以在船里面。这里给我们看见不止仇敌把美物夺走了，而且你看见外邦的东西进到教会里面，教会里面不应该有外邦的东西。这里是指这两面来说的，一面就是外邦世界的灵进到教会里面来，第二不信主的人混到教会里面来。我们这在教会历史里面很清楚，康斯坦丁开始，教会已经不再受逼迫，反而受世界的欢迎。皇上是我们的弟兄，现在你知道教会发达了，慢慢从一个芥菜种就变成一棵树了。到了那个情形之后，只要你是罗马的皇帝，你只要发给你两件白衣服，你一面做罗马公民，一面你可以做基督徒，另一面你又可以做这个皇上的弟兄。那弟兄姊妹，这样结果什么呢？结果你看见说那个世界的许许多的各样不信的人就进来了，这是教会荒凉的一个原因。还有教会荒凉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芥菜种变成了一个大的树。这个大的树乃是形容一个大的运动来说的，运动是叫人看得见的，芥菜种充满了生命叫人看不见的，结果在这个世界里面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力。当你竞选的时候， 如果你是属于某一个运动的，你就很容易当选。我们这在美国就是这样，在美国特别在有一般基督徒团体中间势力最大，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在这一般人身上人最多。但是我们要记得，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教会只能像芥菜种一样小到几乎看不见，但是里面却是充满了生命。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为着要发展，为着要庞大，弟兄姊妹，你要庞大就像树一样，要像树一样你就必须要有一些办法才可以。这个世界有的是许多的办法，这个世界群众就是资本。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人有一个危险，那个危险就是什么呢？要帮神的忙。所以自自然然就把一些世界的，就不自自然然就受了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最近这20年，你知道这个世界的灵是个什么灵？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神，里面非常的苦闷，所以每一个人里面都要求有一种某一种的释放。连最有板有眼的佛教徒，在美国，特别在美国看见，结果你看见他们也受了这个世界的灵的影响，结果他们的表现就是这个世界那个释放的表现。一个最大的证明，摇滚乐；一个最大的证明，今天我们所听着的许许多多的音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呢，今天整个世界的影响，你不能说不受嬉皮的影响。我们知道这个嬉皮啊，曾经出过20000000张的唱片，结果嬉皮其中有一个人说，他们像主耶稣一样的 popular， 一样的欢迎。在人来看是嬉皮的灵，是嬉皮的影响。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说，严格说，嬉皮或者 Beatle 的，对不起，我说 Beatle 是 Beatle， 还有嬉皮的影响。我们知道所谓的嬉皮，可以说世界上是最聪明最聪明的人。这些人把整个世界翻过来，包括基督在里面。今天我们所有的穿着，我们所有的音乐，我们不讲究秩序，我们希望能把一切都翻过来。弟兄姊妹，这个思想是嬉皮的思想，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嬉皮的思想是这个世界的思想。所以世界有一个灵，那个灵要得自由，那个灵要得释放。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不止音乐是一个释放的形式，摇滚乐什么意思呢？摇滚乐就是说有一个形式叫你这个人完全不受自己的限制，而且什么东西都可以带进来。他们把这个鸡头咬断，他们把蝙蝠吃掉，反正人想不到的，你只要觉得可怕他都能够做。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神，没有指望，没有神，它里面不够刺激，它需要这些东西来刺激他们，他们才能够往前去。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是世界普遍的灵，是普遍所走的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古典音乐很少人听见了，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都是像摇滚音乐这类东西。我们很难说摇滚乐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但是我常常告诉年轻人说，摇滚乐严格了说来乃是魂的污染。你如果接受污染的时候，刚刚接受污染不一定生病，也不一定生 cancer， 但是如果污染接受多了，要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影响。而主要的原因都是鼓励人魂的释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光这样，结果你看见这个趋势慢慢的就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今天你有所谓基督徒的摇滚乐，不光是摇滚乐，现在你也摇滚起来了。不过摇滚呢，你这个摇滚是圣洁的摇滚，因为这里面的歌词都是圣洁的。这就像天主教的人一样，一个东西虽然是外邦的东西，但是我只要把它受尽了以后，它就是基础的东西。所以你看见说，在今天罗马教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外邦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的圣经。这些东西根本不应该到教会里面来的，但是结果只要有人替他们受尽就进来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让我们要很小心。我相信尼托森弟兄的看见是对的，他当初就提醒神的儿女们要谨防仇敌的诡计。因着这个世界苦闷的缘故， 神的儿女也苦闷。所以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属灵的运动，这个运动特别在哪里发生呢？特别在圣公会里面，特别在天主教里面，越安静的地方，你知道到了圣公会那是最安静不过。你如果到圣公会，你到圣公会礼拜堂去聚会的话，你会发现掉一根针你都听得见，那个聚会太庄严了。结果基督徒里面有一个极大的不满足，结果这个属灵运动来，我指着灵恩的运动来的时候，很多神的儿女们，特别是在这些运动里面，这些特别安静的很容易接受。结果呢，我没有意思说这个灵恩运动不好，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能够记得，我们是看说这些，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神的儿女们中间喜欢走兴奋的道路，因为越兴奋人就越多。但是弟兄姊妹，越兴奋人越活在人的魂里面，人就越离开了属灵的世界。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看见，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让我们看见的的确确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着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什么世界东西都有，什么世界的办法都有，什么世界的倾向都有，服装各方面通通带进来了，音乐也带进来，什么都带进来了。就是一般来讲，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美物已经被夺走了，不应该进来的世界的灵跑到教会里面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面前蒙主的保守。我们要看见一件事，今天十字架的路是唯一的路，发展魂的路是希腊人的道路，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跟随我，让他舍己，让他撇下一切来跟随我。凡失散魂的要得着魂。亲爱的弟兄姊妹，魂是要失去的。我承认如果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做基督徒的话，你要成为一般非常孤单的基督徒，你的人数不会增加，不会增加的很多。你在缔造记录这一方面，你可以说无善组成，你不能够像当初一样说我有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弟兄姊妹，没有这么多，就是没有这么多，你没有办法。如果圣灵做工了，有3000人得救，有5000人得救，感谢主，如果没有就是没有。弟兄姊妹，不要去救我们自己，因为这条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因为只有十字架能够把那个美物带给我们。所以读到第11节的时候，那不止这样，不止在神的教会中失去了属灵的性质，不止世界侵入，世界的原则侵入到教会里面来，而且我们看见从第11节开始，这个团体的罪把饥荒带给神的儿女。所以下面说，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这个美物不是刚才美物，不是一个字，他们用美物意思就是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要换粮食。你知道今天神的儿女就像孩子没有东西吃一样，一个孩子肚子饿的时候，他的袜子都可以捡起来吃，肚这个鸡的这个污染都可以捡起来吃。为什么？因为肚子饿了。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为什么神的儿女中间有许多的错误，跟随了许多错误的运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就证明说有那么多饥饿的人。你没有把奶给他们，难怪他们什么都吃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所以你看见当教会荒凉的时候，一个普遍的光景就是教会缺少属灵的食粮。到了这个时候，当耶利米看见整个这样普遍光景的时候，他又化成他的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弟兄姊妹，严格说来，教会到了卑贱的地步，但是耶利米不是指着指头说，看哪，他们是卑贱的，没有，他们说我是卑贱的。你知道吗，约伯也说过这样的话，当他在神的光里面，约伯说，我是卑贱的。 现在耶利米说我是卑贱的。为什么耶利米是卑贱的？因为整个教会败落到一个地步，神的儿女在那里饥渴饥饿，到处寻找。你不能怪那些弟兄姊妹为什么打游击，哪里有东西就去哪里，因为没有别的原因，原因就是因为缺少了粮食。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教会荒凉的原因，见证荒凉的原因，乃是因为耶路撒冷大大的犯罪。那个犯罪就是因为失去了那个当初的爱，所以就叫人看不见基督的荣美。因着失去了那个当初的爱，所以大家就不能彼此相爱，大家相咬相吞的结果，神就把它挪走，像不洁之物一样就把它挪走了，结果轮到败落的地步。一说到败落，保罗这个彼得这个耶利米就说，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这个败落就是我的败落，这个苦难就是我的苦难。一说到荒凉的光景，一说到失去那些光景，耶利米就说我是卑贱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团体的罪，在第八节带给我们羞耻，第九节带给我们污染，第十节带给我们无奈，第十一节带给我们饥荒。弟兄姊妹，羞耻、污染、败落、无奈和饥荒是我们今天的光景。这是因为教会大大的犯罪。当我们讲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是指着所有神的儿女来说的。教会败落的光景就是我们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面说我们要一面祷告，一面说的时候，一面我们要说，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然后说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我想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啊，我们实在不知道怎样向你祷告。当我们述说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求你能运用在我们的身上，这些事都成为我们的见解，让我们能够说耶路撒冷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因为耶路撒冷败落到卑贱的地步，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卑贱的，我们承认我们的错，我们在你面前悔改。主，但愿我们求你兴起一般为耶路撒冷悔改的人，但愿你兴起一般人以为耶路撒冷的苦难就是我们苦难的人，以为耶路撒冷的卑贱就是我们卑贱的人。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拯救我们脱离责备别人的灵。但愿我们的指头不是指着别人，但愿我们的指头乃是指着我们的自己。我们要承认说我们是大大的犯罪，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求你怜悯我们。因着你怜悯我们的缘故，我们求你在我们中间做你自己所要做的工作。我们恭敬等候在你面前，我们说主，我们诚心承认这些话不容易，我们承认这些话是叫我们昏睡的话，但是我们的主，我们信既然是你的旨意要在这个时候把这些话释放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就求你使用这些话，叫这些话出去做工，普遍的做工，来唤醒神的儿女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耶利米哀歌，我们从第十二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我罪过的额是他手所绑的，犹如额绳附在我颈项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在酒榨中一样。然后我们读第十七节。西安举手无人安慰，耶华论耶雅各已经出领使四围的人做他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第十八节，耶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第二十节，耶和华求你观看， 因为我在极难中，我心常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亡。然后第二十二节，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我们的圣经就这么多，让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主，我们再次又来到你话语的跟前，我们还是求你像以往一样恩待我们，因为你是永远信实的神，不是因为我们祷告多你就垂听我们，乃是因为你乐意垂听我们。所以主，在这个时候我们仰望你，再次凭着你的信实，凭着你慈爱，也凭着你自己的温柔，再来恩待我们。我们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特别把目前这一章的圣经交在你的手里。主，如果你不为我们解开，我们就落在黑暗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每一句话都是可信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佩服的，每一句话应该夺我们的心，每一句话应该开启我们的眼睛，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所以我们的主，当我们在你面前聚集的时候，真让我们能聚精会神，像玛利亚一样唯恐失去爱的片段。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今天早晨给我们的启示不只是零碎的，也是完整的。主啊，不只是整体的，也是非常个人的，能对我们每一个人深处说话。我们的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你，一面求你用血遮盖我们，约束我们，约束所有不该有的情形，不止说话的人，也顾念到听话的人。但我们在一个圣灵的感动里面，主约束我们说不该不说不该说的。主啊，凡是你的旨意，叫我们没有一样能避讳不传讲的。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但愿在这里叫你的名能够被高举。我们只能承认，我们是带着虚空的群房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再次来充满我们。唯有你充满我们，我们才能满足，不是知识的充满，也不是道理的充满，乃是你自己来充满，充满我们的眼睛，也充满我们整颗心。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字。我们已经看见过耶利米哀歌第一章是分作两大段，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说到他，那个他是女字旁的他，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二节是说到我，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最主要的一个字是我。但是我们晓得耶利米写书的时候，或者写哀歌的时候，他有一个习惯，特别是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发现他常常说的预言说了一半他就祷告起来了，一面说到别人，说到他，另一面呢等一等他就为自己祷告起来。所以我们知道耶利米是一个懂得与神交通的人，许多人只知道他是一个我们许多人只知道他是哭泣的先知，很多人忘记了他是一个是一个祷告的先知。但是他的祷告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他的祷告乃是一种调和的祷告。当他在那里说神旨意的时候，然后他就化成他的祷告。所以在耶利米的书里面，你常常发现他和我是不分的。耶利米哀歌也是这样，第一段主要说到他，但是其中插进去好几句我。然后呢，第十二节到二十二节这里说到我，虽然说到我，但是如果我们读第十七节的话，你发现那里又说到他。所以这是耶利米写书写预言